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4年11月28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20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国民议会今天开始辩论承认巴勒斯坦国议案，法国总理今天到访欧洲就业典范国家丹麦，法国南部水灾继续肆虐，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踪，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开始访问土耳其，台湾地方选举激烈，以致牵动日韩两国，中日韩在北京举办环境治理与产业合作论坛，中国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遭调查，被传疑涉中共十九大前哨战。中国新疆将招募3000名退役军人担任乌鲁木齐住宅保安。英国当代著名侦探小说女作家皮蒂·詹姆斯去世。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国民议会今天开始辩论法国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议案，这个议案是由法国社会党议员团提出的，法国国会预计要在12月2日就此议案进行正式投票表决，预计法国社会党和绿党及其他左翼政党都会在议会支持这个议案，但是右翼党团将不支持，不过这个投票结果将不具约束力。此前在欧盟国家当中，英国和西班牙议会已经展开类似的程序，瑞典则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法国国民议会社会党党团提出的这个议案，要求法国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以便最终解决巴以冲突，并认为法国和欧盟一直以来推动的两国方案，就是既要承认以色列，也承认巴勒斯坦。据法新社报道，在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一方面巴勒斯坦建国事业在法国民间广受支持，并获得法国在外交上的支持，同时法国有着欧洲第一大犹太人社团，有大约500至600万犹太人居住在法国，犹太社团谴责最近几年在法国的反犹活动上升。有关法国国民议会开始辩论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详细情况，请听稍后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法国总理瓦尔兹今天28日到访丹麦，法国总理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再次掀起了有关法国失业保险系统改革的辩论，而丹麦被认为是欧洲国家失业率最低的、就业政策最灵活的典范，这是法国总理瓦尔兹就任八个月以来第七次出访欧洲国家，此前他已经先后访问了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荷兰与奥地利。法国总理瓦尔兹游说欧洲各国是希望向这些国家表明，尽管法国政府将公共赤字拉回到 3% 的目标，从2015年拖延到2017年，但是法国政府确实有改革的决心。法国总理瓦尔兹今天在哥本哈根的记者会上还表示，法国政府现在拿出的预算是在严格预算与支持经济增长之间寻求的最佳平衡。他还表示，他能够说服欧盟委员会不要因为法国政府预算赤字的超支而制裁巴黎。欧盟定于今天对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欧元区国家的政府预算宣布意见，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稍后尼古拉主持的经济专题。此外，法国南部瓦尔地区昨天27日晚上再度遭到暴雨袭击，河水泛滥，一名妇女在水灾中不幸丧生，另有三人失踪，其中有一对母女。今天早晨，法国气象当局继续对法国南部十多个省份的水情保持橘色警戒。 罗马教皇方济各应于今天下午抵达土耳其首都，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与罗马教皇举行会晤，详情请听刘芳的介绍。
罗马教皇今天在土耳其首都与该国总统会面后，将于明天和星期日转往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访问。方济各将会见东正教普世牧首巴塞洛缪。本台法语部特派伊斯坦布尔记者报道了罗马教皇到访土耳其的消息，并作出评论说，我认为这次访问有双重意义，首先是宗教意义，因此与巴塞洛缪的会面十分重要，因为它关涉到不同教派间的关系。从宗教之间的关系看，支持东部的基督教徒如何向伊斯兰信徒做出表态，促使他们与威胁着穆斯林极端派别划清界限。大家都知道，罗马教皇十分关注东部基督教徒的问题，今年夏天专门发出呼吁，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采取了共同干预行动。然而我们都看到，土耳其间接地帮助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或者说他不愿与之发生对抗，因为土耳其拒绝重开人道走廊，去救助那些与逊尼派伊斯兰分子对抗的处在边界另一端的民众。因此应该说，罗马教皇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当然他的呼吁有利于敦促土耳其以欧洲精神重新开放。
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激烈，以至于牵动了附近的日韩两国，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之激烈，竟牵动附近的日韩两国。事情起源于国民党最近播出的一则选举电视广告，主题是韩国说谢谢。广告中有一位穿传统韩国服装的女性，逐一掀开代表韩国跟台湾的一张张扑克牌，象征台湾落后处于劣势，旁白沉痛地说，韩国说谢谢民进党在立法院挡下法案，字幕则补充说明民进党已经杯葛49次。旁白又说，面对韩国追赶，民进党说大陆市场不怀好意，结果就在这个月，陆韩签订 FTA， 韩国每年赚近1632亿元关税，台湾成为经济孤儿。最后旁白问道，谁该向台湾人民说抱歉？是谁让韩国在窃笑？最后在总结诉求说，11月29号，民进党能不能继续粗暴的拦阻下一代？台湾选择前进还是后退？韩国也在看。这支广告主要在抨击民进党不顾台湾经济发展和周边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脚步，杯葛立法院审议两岸服贸协议和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打到民进党的痛处。不料韩国三大通讯社之一的 Newsis 昨天报道这件事情，指出台湾执政党利用韩国当作地方选举的负面广告题材，称国民党因为选情不利，利用韩国唤起中韩 FTA 签订之后对台湾的巨大冲击，借此批评民进党。而日本的周刊东洋经济电子报也发表了一篇专文，题目是仇韩广告席卷台湾过度激烈的选举情势，指出国民党将仇韩端上台面，还批评国民党用选举广告煽动存在于台湾的反韩仇韩的情绪。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今天表示，国民党竞选广告对韩国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更没有仇韩的内容，民进党与有心人士不顾台韩情谊，故意借机挑拨事端，试图转移民进党拖累经济问题的焦点，令人不齿。他说，从民进党回应既然人家抗议了就别再播了，可以看出民进党一再回避面对陆韩 FTA 的问题，不愿面对台湾落后韩国的危机，而民进党就是台湾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与危机。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企业和学界人士以及政府部门的人士今天28日在北京召开东亚环境治理与产业合作论坛，就治理环境污染对策交换意见。这个论坛旨在借鉴 日韩的经验，寻求改善中国的大气和水质污染的办法。中国政府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学习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缩短中国解决污染问题的时间。韩方出席这个论坛者表示，把环境治理作为产业来发展至关重要。共同社的消息说，日本北九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山下俊朗在论坛上表示，在大气污染严重的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北九州以当地的市民运动为契机，开展环境治理。北九州市政府与当地企业签署协议，并出台了比法律更为严格的规定，由地方企业和学界与政府跟民众携手采取治理污染的对策。另据日本秋田县的巴朗湖环境对策室负责人千叶俊成介绍，为了改善巴朗湖的水质，千叶县政府制定了保护计划，并对蓝藻污染展开治理。此次论坛是由日本的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及韩国贸易协进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遭到调查，中共中纪委网站今天简短地宣布了上述消息。另据消息透露，鉴于朱明国曾与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重庆和广东共事，并在乌坎事件当中出面与村民沟通，被认为是汪洋思路的直接执行者，因此外界有猜测认为朱明国的落马可能与中共19大的前哨战有关，将直接影响到汪洋能否顺利接任政治局常委。中共18大的常委格局中，如果按照年龄惯例，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在19大后有望连任一届，其他5人都将退休。如此一来，李元朝和汪洋将是最有实力的候选人。另据明镜新闻网网站透露，朱明国可能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关系密切。香港的媒体还有报道称，朱明国最终没当上广东省长，是因为他与已被判刑入狱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交往密切。朱明国1957年生，拥有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务。朱明国在今年3月17日在广东省政协党组会议公开露面一次后就销声匿迹，此后几场重要的活动都由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梁伟发代表出席，引发外界的猜疑。之后外界就传出朱明国被检举涉及贪污、买官卖官、包庇黑社会、婚外男女关系等问题被带走调查，但中纪委没有就朱明国被传的这些罪名做出公开的证实。另据中纪委的网站昨天透露，中国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隋凤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遭受中共党组织的调查。中国新疆当局将招募退役军人负责住宅区的保安工作。据本台驻北京特派记者海克引述《环球时报》今天的报道，第一批将招收3000名退役军人充当乌鲁木齐住宅区的保安，应对日益增加的暴力和恐怖威胁。该报道说，凡30岁以下没有犯罪记录的在今年退役的军人都可向乌鲁木齐市民政局报名。据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的通告列出的条件称，应聘者需要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同时必须为当年退役的士兵，并且没有违法的记录。英国著名当代侦探推理小说第一夫人菲利斯·多罗西·詹姆斯昨天27日在她位于英国牛津郡的家庭中逝世，享年94岁。 皮蒂·詹姆斯给世界留下了20部推理小说，和他的著名小说人物苏格兰场诗人警察亚当·戴尔·格莱西。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国国民议会今天围绕主张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一项决议展开辩论，尽管这一决议只具象征意义，既没有强制力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它的实际作用却绝不容忽视，因为这一决议如果在下周的表决中获得通过，将是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国民议会社会党议团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国民议会敦促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目的旨在寻求获得彻底解决冲突的办法，同时指出由法国和欧盟一贯主张的两个国家的决议意味着承认与以色列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巴勒斯坦国。正在达喀尔准备出席第15届法语国家峰会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周四接受了法广、法国24电视台及国际电视舞台的联合专访，在谈到法国议会将就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议进行表决的话题时，法国总统表示，针对此一决议，我本人没有什么可表达的意见，因为此一话题由议会提出，参院也将进行表决。然而，我认为应该着手考虑此一问题，这也是外长法比尤斯将要表达的意见，目的是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启谈判，至少可以组织一次会议，在法国一贯的立场基础上，也就是承认一个具有安全保证的巴勒斯坦国，从而寻得解决冲突的办法。因此需要不仅仅局限于法国的议会率先提出倡议，但法国尤其要主导外交行动。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今天的辩论会之后作出表态，国民议会将在下周二在没有右翼支持的情况下在这项不具约束力的议案进行表决。这一步骤在欧洲国家展开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承认巴勒斯坦国向以色列施压，重启陷入僵局的和平进程。类似的表决已在英国、爱尔兰和西班牙议院完成。瑞典于10月底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从而成为第135个确立了巴勒斯坦国独立地位的国家。在法国，两大潮流的同时存在，令相关议题的辩论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一面是极力主张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强势的民意，另一面则是由50至60万人口组成的欧洲最大的犹太社团。这一社团揭露近年来反犹情绪崛起，因此以色列驻法大使加尔发表看法，认为表决行动将加剧法国的紧张情势。在政治行列，这一决议案得到多数党阵营内绿党和左翼阵线的支持，激进左派内部却存有分歧。不过，在289名社会党议员中，也有十多名议员没有在决议案上签字，他们中主要有法以友好集团主席以及集聚了众多犹太和穆斯林居民的塞萨勒市市长。在右翼人民运动联盟党内，绝大多数议员反对本次议案的表决，正在参与该党主席席位争夺战的前总统萨科齐也发出抵制表决的呼吁。据报道，这项决议案提出后遭到很多障碍和压力，主要来自以色列方面。提出此一议案的法国参议院议员班巴萨表示，决议案并非协商，国会议员也不是外交官，议员存在的意义是唤醒一些意识。据报道，在国民议会下周表决后，法国参议院可能要到明年初才能处理这项决议案，但班巴萨表示，这不是一旧可及的事，但总有进步。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杨梅主持。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关注的焦点议题。法国国民议会周五讨论执政党社会党提出的承认巴勒斯坦的提议。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就是制造紧张气氛的讨论。该报社论文章指出，应该警惕美好的愿望有可能会导致最糟糕的结果。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则指出 ,63% 的法国人主张承认巴勒斯坦国，认为法国国民议会对此一提案的表决将是推动中东和平的关键性的一步。另一份左翼报纸解放报却对此议题只字未提，该报头版刊登了前总统萨科齐的多张继父照片，随后用整整七个版面的篇幅对萨科齐再度出山试图东山再起做了方方面面的介绍，尤其是揭穿了萨科齐近日为竞选反对党主席而到处散布的谣言。该报嘲讽地指出，试图通过此举彻底戒掉法国人对萨科齐的毒瘾。天主教的十字架报聚焦正在塞内加尔举行的法语国家地区峰会，财经报纸回声报报道的侧重点则是最新公布的法国失业率统计，以及法国民众明年的住房以及汽车保险费将大幅提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五早报有关中国的报道。法共人道报在地平线专栏用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从多个角度介绍了自从去年九月中国首艘货轮永生号货轮开通北极航线之后，东亚以及北极周边国家各自对北极航线的常规运行的意图。文章指出，2012年中国雪龙号破冰船开通北极航线，2013年中国货船成功试航之后，北极航线越来越吸引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的关注，因为同传统的途经苏伊士运河的路线，北极航线将汉堡与上海的距离缩短了5200公里，将洛特丹至东京的距离缩短了7000公里。这不仅意味着能源的节省以及运输日期的缩短，而且还可以减低受中东以及北非地区海盗袭击的风险。此外，除了交通运输上的优势之外，北极航道的开通也使北极周边国家的能源开发运输成为可能，而其中将近 70% 的能源储藏归属于俄罗斯。难怪俄罗斯会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动北极航线的运行，并且积极地吸收中国、日本等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国。芬兰一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人道报撰文指出，虽然俄罗斯最近几年来积极推动北极航线的运行，但是北极航线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例如航线究竟能够容纳多大载量的船只，航线在行政管理上应该如何规划等等。这位学者指出，芬兰境内的港口，尤其是靠近铁矿矿区的海港，期待北极航线能够刺激铁矿的出口，带动海港的运输。此外，在全球造船业占主导地位的韩国，自然也期望北极航线的开发将推动全球造船业的发展。不过，北极航线的正常运行必须以设立明确的运行规章，在有严厉的监督的前提下进行。这是法国地理学家安东尼·弗雷蒙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北极航线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航线，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船只，因此国际海运组织应该针对北极航线制定出一系列的安全规章，没有破冰装置的船只不应该轻易闯关。弗雷蒙认为，北极周边国家在处理北极航线事务上无疑应该拥有优先权，但是由于该航线的开发对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构成威胁，应该扩大北极事务理事组织的范围，吸引更多的国家组织的加入。回声报在周末版旅行栏目介绍了正在巴黎著名的集美东方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中国汉代文物展览。集美博物馆策展人向回声报解释说，之所以选择中国的汉代，是因为中国的西汉以及东汉同西方的古罗马处于同一年代，具有相当的可比性。汉代是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鼎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之一。巴黎集美东方博物馆的汉代文物展览将一直持续到今年3月1日。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温桑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上海视窗。
一年多来，希望体制打老虎的保守运动可谓如火如荼，但总体来说， 对民众来看并没有感受到反腐带来的红利，虽然明目张胆的公款吃喝少了，但民众的反腐维权甚至政治改革呼声也被压抑和遮蔽。一方面，虽然省部级大老虎落马不断，但基层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仍然没有改变。对于普通公众，尤其是企业家来说，公权力利用公社租、寻租仍然非常普遍。在层层审批的经济管理制度下，审批者的不作为和拖延，甚至让有些企业主怀念花钱就能办成事的干净利落。10月15日，全国工商联和中共中央纪委组织了一次简政放权、防腐倡廉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中药企业主北京金百瑞果苑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小鹏做了发言。在这次座谈会上，包括娃哈哈、中庆后等12名企业家参加，代表了房地产、医药、高科技、饮料、食品等4个行业。企业主们抨击了征地拆迁、基建审批、政府采购、高投标、药品定价、政府财政扶持、药监审批等领域严重的恶政。原定2小时的座谈会延长到了3个半小时。蔡小鹏80年代初在西黄根街9号院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与现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是老同事。90年代初，他辞职务农，创办公司，作为在京郊经营果园和水果衍生产品的中小企业，蔡小鹏对基层企业的小鬼难缠感受颇深。或许正因为城市体制智囊，蔡小鹏虽然现在自称只是位于产业链低端的小微企业代表，但只有他有胆量将发言稿整理并公布到了社交媒体上。蔡小鹏认为，作为小微企业，日常面对的多是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属于老鼠、苍蝇、小贪小腐，但正是这类直接面对企业的小鬼，经常扮演着企业杀手和角色。他们作为政府和法律的直接代表，直接掌握着企业生存和发展，关系企业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资产灭失与否的审批大权，却并不受第三方的监控和法律约束。一旦不能公正执法，而是以权谋私，其痛性非常严重。在他看来，不幸的是，广大中国小微民营企业经常被不公正执法管制。随后他举了几个在企业运营中的例子作为佐证。蔡小鹏的公司在北京远郊乡镇有一个树莓果园，在2003年到2012年期间，每到采摘季节，各级政府的公职人员以各种由头或携亲带友或领导像苍蝇一般嗡嗡而来，白吃白玩白拿，如入自家后院。金百瑞公司的果品加工厂每个月都有自称各区县质监部门的执法人员流动抽检，每次来人都会抽检样本，挑选价值几千上万的商品，装满轿车后备箱后扬长而去。蔡小鹏回忆，他们公司曾向区里的主管部门投诉，答复居然是上级有内部指示，市属以及各区县的质监部门都有跨区抽查取证的权利。2013年，金百瑞公司的果园迁移到了河北，来工厂决裂货品的执法人员才有所减少。用他的话说，以前每年几十波，白拿货20-30万，现在也就10来波，拿货也就10来万。2012年，金百瑞公司预算100万，在朝阳区三里屯 SOHO 搞了一个浆果小店，20平方米的每年租金60万。结果在环保、消防、食品3项许可证花了11个月才办下来，还花了红包贿赂10万元等证件齐全时，已经付出租金、装修费80万，再加上贿赂款、原材料，还没开业，预算的100万已经全部打了水漂，这家小店也只好草草结业。蔡小鹏总结，基层小官员主要的索贿方式是消极怠工、不作为，他们明知业主每天扛着高额房租、人工费，就以各种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来现场审查，使企业主只能千方百计疏通关系，请客送钱。根据他的概算，仅三里屯收获几百个仓库每年被环保、消防、食品卫生3个部门基层官员吃掉的黑钱就有几千万，小官大贪可见一斑。除了拖延审批、借机索贿之外，更有官员滚刀式敲诈勒索。蔡小鹏回忆，仅在北京地区他亲自参与处置的这个事件就有多起。例如某区节水办人员去以水龙头一分钟渗水超过7滴为由罚款2万，某区环保局以废弃取暖锅炉烟囱有灰尘为由罚款10万，某区工商局以企业注册资金第二批注入延误1天为由开口罚款居然高达30万。而企业的唯一选择是花钱消灾，例如将每年更新消防器材的业务包给消防指定的特定企业，将垃圾清运业务包给环卫指定的公司，请客送礼、帮办个人事务更是 企业对公职人员的所谓应尽义务，下下方会议。以前每个政府相关部门的基层公务员过节就不停打电话到公司，无非是要红包、要礼品、要宴请、要旅游、要美容，甚至要求安排小姐。公司只好安排两名副总专门负责这类的公关应酬。就蔡小鹏熟悉的食品行业，审批管制特别严厉。根据中信后的说法，每项产品审批涉及18个部门、420多项文件、几千万个数据。例如，蔡小鹏公司的一家果品加工厂，2008年建设，2009年1月竣工。为了获得全制审批，过了18大关，准备了400多项文件，花了1年多。在他的个案中，在食品领域的政企博弈中，政府每获取10000元的行政经费，企业则要支付50到100万的相关费用，忍受1年期间停产的隐形损失，损失高达10万到数千万计。蔡小鹏感慨地说，企业与政府滥作为不作为形式的滥权牟利的博弈斗争中，始终没有表达诉求和对话机制可言，也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通道，找关系人花钱消灾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蔡小鹏说，擅权贪腐已经像雾霾弥漫在民营企业发展的每个空间，让企业活力受到阻碍，尊严被践踏，连深呼吸廉洁的空气都是奢侈。在他看来，90年代中期到最近的些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实体经济愈受发展，枷锁愈发沉重，铁笼愈小，鱼肉愈严重，政企矛盾愈发深刻的20年。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国民议会今天开始辩论承认巴勒斯坦国议案，法国总理今天到访欧洲就业典范国家丹麦，法国南部水灾继续肆虐，造成3人死亡、2人失踪，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开始访问土耳其，台湾地方选举激烈，以致牵动韩国，中日韩在北京举办环境治理与产业合作论坛，中国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遭调查，被传疑涉中共19大前哨战，中国新疆将招募退役军人负责乌鲁木齐住宅区保安，英国当代著名侦探小说女作家皮蒂·詹姆斯去世。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尼古拉主持。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欧盟统计局今天11月28日周五巴黎时间11点对外公布了包含欧元区18国10月份失业率以及欧元区国家11月份通货膨胀率初步预测等一系列经济数据。在此之前，布鲁塞尔昨天11月27日周四对外公布的欧元区国家11月份经济信心指数大大高于经济界和金融界的普遍预期。欧盟统计局刚刚在新闻公报中宣布，预计11月份欧元区的年通货膨胀率为0.3%，比10月份的年通货膨胀率0.4%低。就失业率数据，欧元区18国10月份的失业率依然为11.5%，与今年8月份和9月份的比率相当。同期，欧盟28国10月份失业率也保持在9月份的水平，正好为10%。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27日周四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内经济信心指数的下滑也终于在11月份刹住了车。尽管布鲁塞尔在这两天先后揭晓的欧元区最新数字让人对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但法国目前似乎还没有跟上欧元区的最新节奏。巴黎官方周四发布的最新数字说，到10月底，法国的无业求职者人数比一个月前增加了28400人，增幅为0.8%，达到346万人的新高。对此，法国经济学家在接受本台法语部经济组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如今我们同时兼含经济增长不足、
人员过剩以及失业待遇缺乏活力，所以失业率有大幅提高的趋势。各类人群都受到这种失业率提高的影响。过去12个月，年轻人似乎得以保全，在社会保护措施下，年轻人的失业得到了控制，但现在这种情况也结束了，他们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数字。就欧元区的最新情况，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指出，尽管欧盟委员会周四公布的11月份经济信心指数100.8，仅仅比10月份100.7略高0.1，但这一最新数字已经足以让经济界人士感到振奋。原因不仅只是这一每月对外发布的指数之前从今年6月以来一直在下跌，今年9月份的数字甚至只有99.9，而且最新发布的这一11月份经济信心指数大大高于经济学界人士此前预测。据法国经济人网站说，金融界人士曾普遍预测欧元区11月份的经济信心指数为100.3，而道琼斯通讯社此前请经济学家做的预测还更低一些，为100.2。就此，有分析人士高兴地表示，欧元区经济信心指数在经过历时近半年之久的衰退后，现在终于稳住了阵脚。经济信心指数被用来衡量对经济环境信心的强弱程度，这一指数上升是经济前景乐观的反应，反之则为经济前景悲观。欧元区经济信心指数呈现乐观，并非只是空洞无物的一句话，因为这一指数的出台包含了众多分项指数，比如工业信心指数、建造业信心指数、零售业信心指数、服务业信心指数。以欧元区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例，如果对这一指数的各项进行更细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工业信心指数在11月份恢复得尤其迅猛。由于企业订单情况的改善，工业信心指数提高了0.8点，零售业信心指数也提高了0.5点，理由是由于对现状和未来的演变都持乐观态度，但服务业信心指数仍在原地踏步。以上是今日经济，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
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中欧气候论坛同时也是中欧社会论坛的第4届大会将于12月2日至5日在欧洲多个城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面对气候变化，重新构想我们的发展模式。来自中欧双方的300多名专家学者、企业界代表、非政府组织成员以及地方政府代表将参加此次大会。中欧气候论坛囊括12个主题讨论会，会场分别设在法国的巴黎、里昂、马赛、里尔以及瑞士的日内瓦和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等等。讨论会的内容涉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过渡以及环境法等领域。该会议的组织获得了中国国内、欧洲以及法国地方政府以及著名的环保组织的支持，其中包括中国国内享有盛誉的阿拉善生态协会基金会、中国成都的城市河流研究会、巴黎市政府、法国4D可持续发展协会、法国自然环境协会以及国际绿十字会等组织。中欧社会论坛11月20日在巴黎召开记者会，法国罗瓦尔大西洋大区参议员、长期关注环保活动的罗南·唐泰克先生在会上阐述了中欧组织民间气候论坛的重要性。他说，国际气候谈判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各国政府层面，我们都已经看到政府间谈判是如何的步履维艰、停止不前，难以达成一致共同应对地球升温的挑战。所以倘若没有来自全球的民间社会的支持，我们不可能达到将地球升温幅度维持在2度以内的目标。这就是中俄论坛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而且中俄论坛中 中囊括欧洲与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排碳地区，中欧国家的地方机构、企业以及民间社会的具体减排努力将是应对气候挑战的关键因素。作为国际大城市协会组织的发言人，我们向纽约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由全球多个行业，包括农业、工业、工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机构代表签署的减排承诺文本，因为我认为今后世界的发展将不仅仅是各国政府之间的对话与调节，还在于来自各国民间社会的参与。当然，政府间的合作将继续持续，但是民间社会的交流的必要性日益彰显。因为具体的来说，对一个欧洲或者中国的地方政府的领导来说，他们面对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例如如何理性的规划建设城市、布置地方交通设施、如何有效的利用能源等等。所以我觉得明天的世界将是民间设立横向交流的世界，中欧气候论坛就是这个横向交流的一部分。确实，加强中欧民间社会的交流是成立不久的法国中欧社会论坛的宗旨。论坛执行主席程燕向本台简要地介绍了中欧社会论坛成立以来所组织的活动。他说，
中欧社会论坛是在2005年成立的，我们的第一次活动呢是在广州附近的有个地方叫南沙，在南沙举行了一次比较大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以这个欧洲联合这么一个作为主题的。当时呢我们请来了不仅仅是学者，而且有很多的欧洲议会的成员和这个欧洲的领导人，包括法国前总理罗卡尔等等。这个会议呢主要是要通过这个会议把这个欧洲联合进程这一件事呢介绍给中国，通过这些研究者和这个亲历者他们的经历，讲为什么欧洲必须联合，联合的意义在哪里，这个联合呢对中国有什么意义等等。那当时也有很多的中国学者参加，我们中国学者的这个回答呢就是说，欧洲联合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中国现在目前这种情况跟这个欧洲历史传统相比，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比如说这个欧洲现在从这个各个国家希望那个联合走向统一，中国呢有统一，但是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这个分裂的时候很多，我们的探讨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二次活动呢是2007年在布鲁塞尔，当时这个第二次活动呢已经就是现在这个模式了，就是说我们有大会，然后呢有这个分组讨论会，当时大概有40多个小组，这些40多个小组分散在欧洲的20多个城市。当时有我们从中国请过来的这些参会者呢大概不到400人，但是有300多人的样子，一共有800多人参加了那次会议。然后第三次呢是在2010年，我们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了第三次大会。这次大会呢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有大会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但是呢在这之前前几天呢我们在中国的10几个城市举行了大概有60多个不同的小组。当时这一小组的内容包括这个经济啊，包括这个金融啊，包括农业，包括这个也包括一些敏感的话题，比如说民族主义等等。就是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形式，通过对话，通过讨论，然后把中国与欧洲的这个两边的隔离和这个界限呢尽可能缩小，让欧洲人更多的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更多的接触欧洲，不仅仅是接触，就是说一定要亲身这个或者到欧洲来，或者是欧洲人到中国去，这个对话呢应该是这个第一个是对等的，另外需要有讨论，就是需要有思想的交锋，必须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就是表达出来，然后呢听听别人对你的这观点是什么态度，这样的话呢就可能有所启发，能够更好地认识到自己也和认识到别人。
那这次为什么组织一个中欧关于气候方面的论坛呢？
这个气候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问题现在成了我们这个其实时代的一个主题。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人类跟自然的关系啊，已经不是原来我们所长期认识的，长期这个基本上是占统治地位，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占统治地位呢，就是人与自然这个关系啊，这是就是从启蒙时代以来就是一个征服关系，人必须征服自然。就像我们这个把这个我们找到了电，我们找到了能源，我们通过电和能源，通过动力，然后我们把这个飞机飞上了天，火车这跑起来了，我们的这个轮船下海了，所以这些都是科学的力量。我们说是知识就是力量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启蒙以来的科学是不说是万能吧，就是说科学好像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一切人类的物质什么包括精神上的问题。其实现在看起来呢，不仅是科学解决不了我们的所有的物质上的问题，更解决不了我们的精神上的问题。现在同时发现呢，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应该是和谐相处。但是这个和谐相处呢，也不是我们简单的领会的，就像过去中国人说天人合一，也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来呢，发现自然虽然我们希望征服它，但是自然也会给人类带来报复。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尊重自然，不尊重自然的这规律，不去爱护保护自然的话，那么人类最终还是自然的受害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气候变化这个事情呢，是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也是通过这个呢，我们可以启发大家通过气候问题来关注我们长期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这个生产方式啊、生活方式啊、它发展方式啊，到底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人类在现在一直到将来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地球进行的征服实际上是一个破坏的活动，那么现在要彻底的反思，重新来审视我们一直到现在走过的路。
嗯，那你这次组织这个中欧气候论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目标呢？
我们这次目标呢，就一个是呢，就是说还是在我们的传统上，要中欧两边的，尤其是民间社会、公民社会能够对话、能够交流、能够讨论，互相这个吸取，各方面的这个两方的长短。另外一个呢，我们希望呢，通过组织这次会议，然后呢，使两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共识的文本。其实我们把气候变化作为切入点，我们的真正的目标呢，是让大家来改变我们从现在为止的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这个有限的资源给我们提出的一些要求。这样呢，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个共识文本，通过这个共识文本呢，来发出中欧两边的民间社会的声音，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个只有一种声音，有多种声音，有代表政府的声音，也有代表民间社会的声音，两种声音或者更多的声音需要互动，需要互相的这个激励，然后呢把这个事情推向前进。这是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说通过共识文本的讨论，通过这个会议的组织，我们让这个希望这个两边的媒体加入进来，组织公共讨论，讨论气候变化问题，讨论环境保护问题，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讨论这个人类近代的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发展方式。通过这个行动呢，让大家真正意识到人本身在世界上的地位，人跟自然它起的到底是什么作用，同时人如何组织起来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可持续的发展。那么这就涉及到三个方面，就是说既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人这个与经济怎么样发展的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各种的关系应该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说作为一个公民来说能够起到它应该起的那个作用。
感谢陈燕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即将于下个月在欧洲召开的中欧气候论坛，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Olivie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听众之音专题节目时间，由珍妮特主持。
听众之音，
各位听众，近来由于《辽宁日报》造出一个流行词“疵弊中国”，意思是指老师们动辄在课堂上说中国的坏话，抹黑中国。于是，身负教育重责大任的老师们，应该或是不应该在课堂上批评中国，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本次听众之音仍然按照最新进的本台听众网友来函时间顺序，为大家整理出代表性的不同意见。首先，一名11月27日来函的一位匿名听众网友认为，老师在课堂讲论批评中国并非抹黑，而是行事公正。一位类似立场的听众表达自己支持自由思想，另一位也是少有的，他似乎是笃信上帝而且熟悉基督教圣经的听众网友，则引经据典地指出习近平乃是一个恶王，他在上帝的眼中行恶。这位听众提问说，为什么却在习近平做王的时候，上帝却还似乎赐给这个王国物质的昌盛和经世的成功呢？然后听众就引述了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4章简述的作答，就是因为上帝正在他很久的忍耐和怜悯中。一名支持习近平的听众说，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惊人的时代，西夷转衰，中华归来，我们都是见证人和奠基人，可是中国的前途是非常危险的。他痛批说，西方媒体的臭嘴乱放空炮虽然让人生气，但是若提醒了国人未来的艰险和国际友人的真实用心，倒是为中国人治疗天真病的一大良机。他并表示对习近平看好，认为习近平的态度是既反贪官对外又护国权。不过大部分网友的来信还是持反对的态度。一位听众26日的回帖来函说，集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虚伪与谎言充斥的社会，把官僚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却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解放等等等的批评中共政权。一位署名灭共的听众来函说，当年义和团糊涂，扶持扶的是满清，行的是天朝真理，洋人都可杀，管他是传教士和大使，向普世价值挑战的结果就是自己遭殃。他还说，今日共产党想要学慈禧，再次的忽悠百姓，搞什么新义和团，觉醒了的中华儿女行的将不会是天朝真理，而是遵行普世价值，其结果只会是扶洋灭共。另一位署名王共识的听众也说，中国的好坏当然是和外国比较可言的，现在则是宗教迫害、人权迫害、压制言论、武力强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名听众最后质问道，你说中国是个什么国家？教师应该向学生讲些什么呢？讲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吗？这名听众越讲越生气地说，那就让它伟大下去好了，不必改了，直到被人类所淘汰掉好了。这下可好，就引起了另一名听众的反弹。这名网友写道，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接着许多的网友都陆陆续续围绕着这个自古至今外国与中国的关系，跟帖的跟帖，回帖的回帖，质问的质问。一位比较早前发表意见的听众提醒大家说，当年上海的解放日报有点这样的，北京一有什么动向，先由这张报纸发一点评论，点一把火，然后把火烧大了，开始搞运动。老毛子有一阵子，有什么事也是喜欢跑到上海去绕一圈。辽宁日报是不是在替习大大探路呢？另一名听众批评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他说，辽宁日报真卑鄙，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说穿了，辽宁日报也不过是受到上级的指派。他还说，习近平执政以来进行的所谓意识形态反击战，已经发展成一场类似文革大批判的政治运动。当局除了用莫须有罪名关押一批敢言之士，现在甚至连老师的嘴都想封住，统一思想，统一嘴巴，统一说话，大家都成了统一的傻瓜。另一名听众也说，虽有部分不同意见，但总体上 赞同。我的看法是，每个人的言论都该自己负责，但允许说话是起码的原则。还有一名听众也跟着说，社会不会全如新闻联播说的那么光明的，年轻人有自己的判断力，不是傻子。老师也有言论自由，说实话总比给学生精神迷幻要强啊，别让下一代到了社会不知所措，感到被教育欺骗了。本次有一名署名中华紫薇的听众说论民主国家的五个特征后，最后还呼吁殷切希望联合国相关机构来依据民主国家特征来界定各国的政治性质，来消灭独裁国家。每次都会有听众提供其他人自己所知道的翻墙网站，此次一名听众提供的是叫翻墙后.com 的网站。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听众之音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国民议会今天开始辩论承认巴勒斯坦国议案，法国总理今天到访欧洲就业典范国家丹麦，法国南部水灾继续肆虐，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失踪，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今天开始访问土耳其，台湾地方选举激烈以致牵动日韩两国，中日韩在北京举办环境治理与产业合作论坛，中国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遭调查，被传疑涉中共十九大前哨战，中国新疆将招募3000退役军人担任乌鲁木齐住宅区保安，英国当代著名侦探小说女作家皮蒂·詹姆斯去世。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三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和刘芳联合主持，感谢弯桑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歌曲节目时间，请听三桑维里诺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Les Marioles。 本台本次华语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下次节目再见。
Passent leur vie aux turbins, les chou-raveurs et les voyous passent là leur au trou. J'en connais un qui est tombé pour possession d'un Beretta, ancien proxo dans une descente. Il s'est pris deux bastos dans le ventre. Mort pour ainsi dire au champ d'honneur, il laisse veuve et orphelin. Sa rombière c'était son bonheur, mais c'était aussi son gagne-pain.Les marioles, tenez-vous à carreau, ne traînez pas avec la pègre, ni avec les perdrons. Deux ans plus tôt dans un baston, il s'est fait démonter les ratiches par des caïdes de Besançon, ou était-ce des truands de Meudon. Envoie l'oseille, passe à la caisse, lui avait dit le petit Rabelais, pendant que déjà le grand balèze lui carrait de mandales dans le nez.Pas les marioles, tenez-vous à carreau, ne jouez pas avec la pègre, ni avec les perdreauxGrenoble alors qu'il dînait au champagne avec du beau linge des notables et deux ou trois malfrats convenables bien habillés. Il déboule un drôle de loufia avec un calibre dans sa poche. Y a un malaise quand il s'approche, il sort son flingue et tire dans le tas.Les marioles, tenez-vous à carreau, ne jouez pas avec la pègre, ne faites pas les marioles. folle. Tenez-vous à carreau, ne traînez pas avec la pègre ni avec les perdreaux. Les plus la sueur et les larbins passent leur vie au turbin. Les plus la sueur et les larbins passent leur vie au turbin. Les chou-raveurs et les voyous par contre passent la leur au trou.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1。